欢迎收看美国之音。海外活动人士呼吁港人抵制立法会选举，投票率成为关注焦点。台湾四大公投皆未通过。胡锡进退休，环球时报乃至中国大外宣或将进一步陷入简单乏味。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卡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在刚过去的周末，香港举办了立法会选举，台湾举行四项公投，这两项投票的结果与意义，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一同关注。美国观察的节目热线已经开通，欢迎您拨打0021-202-920-4990给我们留言，与我们分享您对节目的看法，告诉我们您希望看到的节目内容。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致函全国广播公司 NBC， 在转播北京冬奥会时报道中国政府在新疆侵犯人权、在香港压制民主等作为。委员会12月16号致函北京冬奥会美国独家转播商全国广播公司 NBC 主管，公开信表示坚决支持美国运动员投入参加即将到来的冬奥会，但敦促 NBC 不要将美国运动员的新闻事件与中国政府为掩盖正在进行的反人类罪行进行的粉饰描述相提并论。美国拜登政府12月6号宣布外交抵制2022年北京冬奥会，以兑现捍卫人权的承诺。白宫表示，拜登总统将就奥密克戎新冠变种病毒的防控发表讲话。奥密克戎变体病毒导致美国新冠感染病例近期激增。白宫新闻秘书沙奇星期六在推文中说，日益增加的奥密克戎变种病毒导致这个国家的病例上升。总统星期二将就国家治理新冠病毒的情况发表讲话。美联社报道说，世界卫生组织星期六宣布，目前已经在89个国家发现了奥密克戎变体病毒，而奥密克戎新冠变体病例在有社区传播的地区，每隔一天半到三天就增加一倍。世界卫生组织说，即使在疫苗接种率高，而且很多人已经从新冠病毒复原的国家，奥密克戎变种病毒依然在快速传播。在刚刚过去的周末，香港和台湾都举行了投票。在香港方面，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大幅修改了香港的选举制度之后，香港立法会选举在当地的时间星期日进行，并且在晚上的10点半结束，投票率只有30%，创下了历史最低纪录。根据票站的民调，自称非建制派的地方候选人有可能会全部落选，新选制下的立法会是否会变成清一色成为焦点之一。现在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香港特约记者汤慧云来了解立法会开票的最新情况。慧云，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现在的位置是在哪里啊？香港立法会选举开票现在最新情况怎么样？是不是会出现这样一个清一色的局面？
嘿，卡拉你好，我现在就是在立法会选举的中央点票中心，就是在那个湾仔会议展览中心里面的一个中央点票中心了。现在是陆续的在公布这个地方选举的10个选区20个席位的一个开票结果。刚刚已经听到了，就是香港岛东还有香港岛西的4个席位。都是由建制派的候选人当选的，而就是根据的最新的一个民调，票站的民调，很有可能就是说这个20个地方选区的席位都是由建制派的候选人去当选的，而就是较早之前公布的40席的这个选委会的那个互选的一个40个席位，全部都是建制派当选的，而就是剩下的就是30个功能组别的一个席位的话，就是根据那个 投票率来看的话，就是民主派的票仓，就是包括教育界、法律界，还有社会福利界，这些的界别的投票率都是很有可能创下历史的新低的。所以就是参选，这是社会福利界的自称就是中间派的这个就是狄志远呢，他能不能够当选成为那个关注的焦点？不过以现在的那个开票的走势来看的话，就是只有可能这一届的香港立法会会变成就是以亲北京的建制派为主的这个清一色的局面，而不是北京所说的所谓的五光十色的那个局面。所以有些评论会觉得说这已经变得是比较黯然失色的一个就是说立法会了。然后就是说这样子一个清一色的会不会变成一言堂，然后能不能监督就是政府的施政成为一个关注的一个重点。不过这样也是让一些民众会觉得说这样子的一个就是一言堂的局面，监督政府的一个功能呢，就有可能会比较失色一点呢。卡拉，
是。那么另外外界也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一次的投票率啊，我们看到这个新选之下的香港立法会选举，这一次的投票率只有30%，是创下一个历史最低的记录。那么这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以及香港现在的氛围怎么样？
对，因为这次是香港有史以来第一次，就是说标榜以所谓的爱国者治港的一次的一个就是立法会选举。那传统的民主派他们就是说就是因为也因为很多的前立法会议员民主派的前立法会议员因为那个初选案呢，就是说被国安法控告了，很多都是已经坐牢的。坐牢，然后被还押的还押，然后就是说变成一个没有民主派参选的一个就是说立法会，很多的民主派的选民就是没有出来投票，然后就是说这样子只有30%的一个投票率，跟2016年来比较的话，当时候是8%，超过8%，所以这一次是已经投票率已经下跌了接近一半。然后投票的人数也只有135万人左右，然后总数是440万的选民，只有135万的人出来投票。这个也就是说对于某些的有学者去分析啊，就是说对于这个新选制的一个不信任呢，还有就是说对港府施政的一个就是不满呢，还有最重要的就是说也是对一国两制有一点就是失去信心的一个表现这样子的。而且就是说今天是比较特别，就是说是香港有史以来投票日，有一些公共交通工具，包括就是对最多人乘搭的巴士啦，还有地铁啦，还有香港岛的电车，全部都是免费提供服务。然后有一些选民都会觉得说，这些免费提供服务的交通工具变成市民出去游玩的一个就是说比较大的诱因，就变成是很多景点是出现了挤爆的局面，可是很多票站就出现比较冷清的一个很尴尬的一个局面。所以就是说有一些无论是候选人啊，或者是一些选民都会觉得说，这样子一个就是提供免费公共交通，反而是分散了选民的注意，反而是很多人都出去游玩去了。也访问了一些就是选民，他们也觉得说这次出来投票政治取态不是他们最重要的，他们最重要的希望说香港的能够稳定，然后香港还有就是说接下来最起码50年不变，就不要变成25年就变了，就是说希望说往后的日子还是继续的实施那个一国两制这样子一个就是政治的制度这样子的。卡拉，
好的，非常感谢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详细报道。接下来再来关注台湾方面，台湾在12月18号进行了4项公投，全部都没有获得通过，而且投票率也只有40%左右。有关详细情况，现在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顾展龙。展龙，我们刚才也说到，这个台湾的4项公投的结果是已经出炉了，而且这个投票率呢是只有40%左右。虽然是不同意的票数要多于同意，但是以结果来说呢，这个公投还是没有通过门槛。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其中的意义？
是的， 其实，在公投之前呢，台湾的各大民调就预估到了投票率不会超过一半。那这一次的投票率呢是41.9%，就是差不多四成左右。那公投的四个议题呢，包括重启核四、反莱猪，也就是反美国猪肉进口，还有公投绑大选，以及涉及环保议题的这个千里三街、护藻礁，这四项的投票结果呢，全部都是不同意的票数多于同意。这显然看出来，以民意上来说，在台湾不同意的这一方是胜出的。但是我们为什么说公投的结果没有通过门槛，也就是通通没有过关呢？这其实是因为公投的结果就是要以所有的有合法投票权的人所投下的同意票超过四分之一才算过关。那可以过关的数字呢，大约是在495万张票左右。不过我们看看公投的结果，四项不同意的票数呢，都大约在410万票和420万票左右，都不到495万张票的门槛，所以我们才会说呢，是四项公投都是没有过关的。那没有过关代表什么呢？以核四来说的话，就是维持现况，莱猪也就是美猪的部分呢维持进口，那其他两项呢也是一样的维持现况。
是，而且我们知道这一次公投其实在这个结果出来之前呢，就有声音说这好像是已经变成了台湾内部的一个蓝绿的对决。那么现在这个结果出炉之后，就你的了解啊，那台湾的民众对于这一次的公投反应怎么样？
对，还记得我们之前提过，台湾的民调在公投之前呢，其实都是同意多于不同意的。但是这一次呢，开票的数字，就是开票之后的数字呢，其实却和民调的结果几乎是相反的。不过如果不看先前的民调的话呢，这一次的公投也的确是反映了台湾两大党的基本盘，就是我们说的看起来像是蓝绿对决。那不过要说是民进党赢了也不尽然，因为毕竟这一次赢的并不多，那四项公投的差距都差不多在5%或者是低于5%。那这一次的投票率也不算高，像我自己有去投票，那我观察我那一区的投票所呢，其实是比较之前的选举来说是相对比较冷清的。因此有专家学者呢是提出，有些中间的选民呢可能已经对这个蓝绿对决的情况是感到有点厌烦，才不想要出门投票。不过也有专家分析哦，这一次的公投结果来看，可能会影响到台湾明年的县市长选举。不过也就像那个蔡英文总统他所说的，公投结果是没有输赢的，就影响到国家的未来会怎么走的问题。
那么另外像你也提到这四项公投中，其中有包括比如说像莱猪的问题啊，那么这一次公投的结果对于未来比如说是美台关系或者是台海关系会不会产生一些影响？
是的，这四项公投当中呢，其实最受关注的就是反莱猪进口。那因为台湾蔡英文总统在去年八月的时候要开放含有瘦肉精、莱克多巴胺的猪肉进口之后呢，其实在台湾的内部就引发了不少反弹，也才有了这一次国民党立委提出的公投案。不过在公投结果出炉之后呢，蔡英文总统也表示，这个莱猪的通过是代表了台湾人民希望走向全世界，愿意参与国际。怎么说呢？其实近几十年来，美国一直敦促台湾能开放莱猪市场，并说台湾对于莱猪的禁令呢，是对双边自由贸易协议的最大障碍。因此，专家学者呢是一直提出，莱猪的议题是攸关于美台关系的议题，而不是食安问题。那台湾现阶段来讲呢，专家也提出，可能在国际的处境上面需要更多美国的帮助。因此公投的结果也就是莱猪维持进口是对于美台关系有一定帮助的，像是美台的贸易暨投资架构协定 TIFA， 还有台湾要加入的 CPTPP 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都是有一定帮助的。而对于台海关系呢，其实在公投之前中国国台办的发言人马晓光就指出，希望民进党不要对四项公投进行操弄，制造反中民粹，要台湾民众擦亮眼睛。不过其实在公投之前就有调查报告指出，中共是试图资讯操弄影响台湾公投的。因此在公投过后呢，台湾的外交部长吴钊燮也有对此有做出回应。他说，中国试着透过假讯息和影响力操作介入台湾的公民投票，但是台湾人民投了票也展现了韧性，民主终将获胜，中国应该试试自己的选举，而不是老是想搞别人的。这个是吴钊燮部长的原话。 那也有专家学者提出呢，中共试图对台湾的公投下指导棋，但很明显的也可以从这一次的公投结果看出来，台湾多数的民众是不买单的。好了，
好的，非常感谢记者顾展龙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感谢致电美国之音美国观察的留言信箱，我们针对政治、外交、贸易、人权等议题进行深入报道，分享幕后故事，也欢迎您发表您的看法，并留下您的姓氏和所在地，我们期待在节目中分享您的观点，请耐心等待提示音后留言。
欢迎继续收看美国观察。胡锡进卸任中国环球时报总编辑，作为中国民族主义大外宣的代表人物，胡锡进可以说是最早摆出强硬姿态的战狼之一。那么他在中国的大外宣中充当了什么样的角色？他的风格是否会被延续下去？今天我们邀请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博士以及美国之音记者方正一同来探讨这个话题，欢迎两位。
建立好，台湾好。
是，刚才我们也说到这个胡锡进，他是中国这个战狼风格的这么一个算是代表人物吧。那么他在大外宣方面也可以说是国际上也是很出名的一个人物之一了。那杨博士，我想首先请问您，您认为他在中国的这个大外宣中充当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您怎么样评价他的影响力？
对，我觉得胡锡进在中国的这个大外宣中，以及他战狼这种风格，甚至到最后影响成外交界这个战狼风格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的影响力也是非常大的。他的影响力可以从他要卸职这个消息出来以后，世界各大媒体都对这个事件进行了报道和分析，从这一点就可以足见他的影响力啊。他这个执掌环球时报，把环球时报变成一个不仅是中国最有名的一个报纸，甚至可能是在世界范围内只要研究中国的人都知道的一份报纸，而且都要看的一份报纸。这一点来讲，从他个人的成就上来讲，应该是蛮大的。他呢是以民主主义的立场作为最基本的基调，当然这个基调也是中国在六四以后两个最主要的基调之一，其中一个呢就是快速的经济发展带来的中共的执政的合法性，另外一个就是民主主义，这个也是中共执政的一个合法性的来源之一。那么以民主主义的立场呢，对中国的国际社会中的各种立场，甚至是国内政策进行辩护。另外一个功能呢，大家都在猜想是不是，我认为可能还有这种功能，就是试水，就是他替中国政府的各种政策，国内政策、国外政策进行试水，由他比较看上去自由地发出一些信息来看各界的反应。另外一个呢，他还起到了一个纠偏的作用。什么纠偏呢？因为在这个一些非常强的民主主义这个思想的这个指导之下，可能这种立场之下发出一些不合适的一些的言论、过分的言论，他在过去的一两年内还扮演了一个纠偏的这么一个作用。不管怎么讲呢，因为中国政府它的政策制定过程的这种隐秘性啊，使得呢有这个环球时报这么一个窗口，它相对于人民日报还有其他的报纸具有一定的自由发言度，人们就把它看作是一个揣测中国领导人真正的政策意图的这么一个窗口。从这个角度上来讲胡锡进还是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
嗯，那方正，你认为胡锡进的他的作用和影响都在哪里？
刚才建立是从大的画面上总结了胡锡进和他代表的环球时报在内宣和外宣两个领域的作用。我呢想从一个比较窄的角度，就是新闻专业媒体这个领域来谈胡锡进和他主持的环球时报这十几年近二十年来的工作。其实必须要肯定，就跟建立刚才说的一样，胡锡进是一个挺奇特的人物。他和一般的宣传干部不是太一样，和 战狼型的外交官，像赵立坚这些靠简单粗暴谩骂直接的造谣这样赢得国际影响也不太一样，就是他有一定的脑子，他有一定的专业追求。从我们几十年观察中国的国际报道来说，因为环球时报的出现，在胡锡进的治下，他自己的发行量很大，在帮助国内的读者了解国际新闻上，他基本上取代了四九年以后扮演着非常重要作用几十年的参考消息的位置。在对外的宣传上，在外宣领域，它其实很大程度上比中国日报更有效。但是胡锡进有一个根本的他自己不能够解决的内在的冲突，就是他有他一定的专业追求，可是从他的根本的定位来说，他是共产党的一个局级的宣传干部，他试图在这两者之间寻找平衡，但是最终他是在挣扎当中去尝试完成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使命。当然这个使命他没有最终完成，因为最终的定性他还是在扮演的一个外宣的吹鼓手的角色，虽然是一个复杂的不能简单的否定的角色，我个人的看法是这样的。
是，那么说到他的这个新闻和专业性哈，这个美国偏自由派的报纸《纽约时报》，它是将《环球时报》比作是 Fox News 这个福克斯新闻，那我想请问杨博士，您怎么看这样的一个类比？美国有没有这样的人物？
我觉得这个类比还是比较失败的啊。我觉得《纽约时报》是个非常好的报纸，我也比较喜欢它的报道和分析，是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受到尊敬的报纸。但是呢，这个比喻呢，我觉得不够恰当，啊，不管是 Fox News 还是 CNN， 无论你是美国的左派和右派，代表着不同的价值观和不同的政治立场，它毕竟它没有一个就是说背后的一个政府这么公权力的束缚之下，你要发什么言的这么一个问题，啊，即使是 Fox News 在极右方面走得很远，但是他每一个人还有。这个记者都有相当的自由度，他要哪一天不想啊，以这个极端的保守派的观点发言的话，他还是有一定的自由度的。这个我们看到 Fox News 也在发生。所以作为这个胡锡进的角色，刚才方正讲得非常好，他有他自己的一些想法，他不同于一般的大外宣的一些僵硬的那种面孔，也不同于像人民日报这样的这个报纸。他是用了一定的自由度，当然这种自由度呢，我觉得有两个原因造成。一个呢，如果他有试水的功能的话，那政府一定要给他一定的自由度。那么，另外呢，我觉得这个自由度和他自身本身还有一定的关系，因为他的背景、他的这个知识、他的可能有一部分信仰，使得他要创造这样的一种自由度。而这种自由度呢，恰恰是在背后的一个公权力的限制之下。没有办法发挥出功能，而且迟早要出问题，这个有机会我们可以再仔细的分析。所以从这一角度上来讲，胡锡进不能够等同于 Fox News 或 CNN 的任何一位记者。
是，那杨博士，我想继续追问哈，现在这个胡锡进退休了，那可以肯定的是大家少了很多话题可以谈，那么对于中国的这个观众或者说读者来说，您认为这胡锡进退休是一件好事吗？
我觉得他这个对他的评价呢，可能是两方面，但是我觉得当然他的很多立场我都不能同意，他的很多方式我都不能同意。他为中国政府做一个大外宣的这个角色，本身可能就和我们所坚持的价值理念是有冲突的。但是从中国的政治上来看，胡锡进毕竟还是创造了他自己能够创造的一点自由度，现在替代他的人是不是有他这种风格，是不是有他这种能力，我们都很疑问。那么也许过一两年以后啊，大家再看环球日报的话，回过头来可能会想，哎呦，老胡的时代还是蛮有意思的啊，也许会有这样的感慨。
是，方正，我们之前聊过这个话题啊，我能不能给大家分享一下你怎么看，就是胡锡进的他的这个影响力是不是会被持续下去，以及你怎么看他接下来的两位接班人，一个是人民日报评论部的副主任范政委，还有一个是人民日报国际部的副主任这个吴奇敏，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对胡锡进的功能，我基本上分享杨博士的感受，就是胡锡进他一定是中国大外宣的一个工具，一个传声筒，一个高音喇叭，但是他是一个有一定自由度的，有一定想法的，能够有自由表达勇气和能力的这么一个吹鼓手。而从要接他班的这两个人看，我是特意搜了一下他们的文章，那位评论部的人民日报评论部的那位干将，他署名的文章在人民日报上是可能有数以百计，而且呢我们都知道，就是他也是人民日报的评论创作组，叫任仲平，就是人民日报重要评论的简称，他是核心的笔杆人。那我的期待值其实就不高，因为我知道在中国的党报体系最灵写的是在评论部，那人民日报是中共中央的直属的机关报，那他基本上就是写中共的评论水平最高的人。这样说吧，他的文字我读起来基本上是党八股，只不过是稍微好一点的党八股。胡锡进跟他比起来，胡锡进的文风还是要自由一些，他里头包括的独立的思考还是要多一些。你像那位范主编，他写的评论里头可能50-60%都要援引这些陈词滥调，中央的文件，习近平的各种大白话一样被奉作圭臬的这些长短句。胡锡进这方面倒少一些，我对胡锡进的描述是，他是在中国的宣传机器营造出来的文化荒漠里头一朵挺奇特的粉红色的小花。他走了以后，其实我看不到现在这两位能够取代他，我能感觉到的是整个的中国大外宣会更加的荒芜，整个的语言会更加的苍白，陈词滥调会用的更多。我们作为读者或者是观察者能够感觉到的乐趣更少，因为胡锡进是很有勇气的，他的勇气我感觉就像一个孩子，他敢于赤脚在夏天非常高温的炙热的路面上走路，他敢于挑战，这个勇气能给大家带来不少乐趣。后来的人我想更接近官僚循规蹈矩毫无乐趣的这些人。
杨博士，您怎么看这个方正的观点？您认为这个后胡锡进时代的这个中国的言论以及中国的外宣将会是怎么样的？
对，本身这个中国的大外宣就不成功啊，用这个陈词滥调啊，最后呢以战狼的方式去做大外宣啊，我们生活在美国非常清楚，这个效果非常非常差。那胡锡进之所以受到这么大的这个关注，他的影响力这么大，一方面呢我们知道，我们首先要这个要非常清楚的知道他的角色，他是一个中国政府大外宣的一个角色，这个基调是不能变的。那同时呢，他创造了一些奇迹，这种奇迹呢，就是使得研究中国问题的人在揣测中共领导人的真正的政策意图的时候，要看胡锡进怎么发言。当然，通过胡锡进的发言呢，可能会有去判断呢，可能会有很多的失误。但是胡锡进至少创造了这么一个现实，这一点呢是非常不容易做到的。另外，我们方正和我一直讲到，胡锡进本身他有一定的自由度，相对于僵化的《人民日报》还有其他报纸，相对于僵化的这个外交部的发言人，他有一定的自由度。这个自由度呢，一方面和他自己的个人的风格、自己的信仰和知识可能都有一定的关系，但另外，他的角色如果是个试水的角色的话，他必须有自由度。但这种恰恰是因为有了自由度，使他的这个工作高难度。因为什么呢？你要是在《人民日报》里写社论，你知道我的这个护栏在哪里，非常清楚的，不能越线。这个自由度一给你以后，你不知道在哪里就闯了红线了。
是，看来胡锡进退休之后呢，应该是会少了很多话题和乐趣，这个是肯定的。非常感谢杨建立博士和记者方正参加今天的节目。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